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能够再度回到会堂来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神。刚才王健弟兄的介绍，真的是让我再回想到十几年前，就是在会堂的时候的光景。真的是会堂给我很大很大属灵的帮助，感谢主。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一段经文，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呢，是在罗马书十二章的一到二节。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那么这一段经文之所以重要，因为这段经文关乎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关乎到我们跟世界的关系，也关乎到神为什么要救我们，所以这段经文非常非常的重要。请大家翻开这段经文，在罗马书十二章的一到二节。那翻到以后呢，就请你听我来攻读这两节经文。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明白这段话语。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这样宝贵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面前，那我们能够再度来思想，我们怎么样能够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来胜过这个世界。因为太多的时候，我们被世界的事情所搅扰，我们失去那属天的平安，我们被世界所胜，因为我们没有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今天的信息里面，求主你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把自己献上，怎么样能够因为献上自己，我们就能够脱离罪的捆绑，我们能够真正活出你救赎我们的目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圣灵在这里大大的工作，赐给仆人当说的话语，也赐给弟兄姐妹们心像好土一样，能够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忍耐的结实30倍、60倍、100倍，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您的名。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么从今天的这两节经文里面，我们要来思想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什么叫做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第二个重点，为什么我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第三个重点，我要如何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这三个重点。所以我们先来思想第一个重点，什么叫做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我们要明白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就要先明白什么叫做活祭。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活祭，我们就要先知道什么叫做献祭。那就要回到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呢，他们要献祭的时候，他们就要带着牛带着羊来到会幕或来到圣殿的门前呢，就交给祭司，让祭司来为他献祭。那么他们所带的这个牛这个羊呢，一定要是没有残疾的，不能够有缺点的。然后这个献祭的祭司呢，也要是圣洁的，他要先把自己用水洗干净以后才能够献。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我们人在神面前这个献祭是非常非常要紧的，神看的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照神的方式来献，不能够用自己的方式。那么如果我们去看利未记第十章呢，里面就提到一件事情。那时候亚伦有两个儿子，叫做拿达跟亚比户。那这两个儿子呢，他就是没有照神的方式，没有照神的时间来献，他们就自己拿着香炉，然后就拿着香就到神面前来献，是耶和华没有吩咐的。结果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照神的方式，神就用火来烧灭他们，因为神乃是烈火。所以我们就知道说，神要我们照他的方式来献。在旧约里面，马拉基书第一章里面就提到，那个时候的祭司他们献祭的这个祭物呢，是有病的，是瞎眼的，是瘸腿的，他们把这样的祭物献给神，神就问他们， 他说你把这些祭物 你献给你们的神长好了，难道你们的神长他会接受这样的祭物吗？何况是献给我，我是大君王，你知道吗？所以呢，那时候神就跟他们讲，他说你们圣院呢，有一人把这个殿门就关起来了，不要再献了，因为你这样的献祭呢，我不接纳。突然献祭，所以我们就知道，神如果要我们献祭的话，他一定是要最好的，他不要二等的。所以这是神的心意。其实这一切，世界上的这一切都是神造的，神并不需要我们献给他任何东西。真的，神真的需要我们献给他牛，献给他羊吗？在诗篇五十篇十三到十四节这样说，神这样说，他说：我岂吃公牛的肉呢？我岂喝山羊的血呢？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神说：我世上不需要吃你的牛，吃你的羊的。那我要你的是把你的心献上，以感谢为祭献给神。所以呢，在这边就让我们看到说，神要我们献祭呢，不是因为他需要我们来献祭，神要我们献祭，实在是要给我们开一条路，让我们能够借着这个献祭来亲近神，来蒙他赐福，是为了我们的缘故。如果连旧约的献祭都要求这么高的话，要完美的祭物，然后要完美的祭司的话，那我们新约的献祭不是要求要更高吗？也许你会说，哎，我们现在到了新约，我们怎么需要献祭呢？一不是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一切的罪吗？不用再献祭了吗？是的，我们今天在新约的时代呢，我们不需要用牛羊来献祭，因为耶稣的宝血已经成就了赎罪的功效。但是我们要献什么？我们要献灵祭，我们不是献动物的祭，我们要献属灵的祭。为什么这样说呢？在彼得前书二章第五节他这样说，他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这句经文呢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个人就像活石，这个教会呢就好像是一座灵宫一样，那每个人在这个灵宫里面呢，因为圣灵住在里面，所以每个人在灵宫里面就好像就是一个祭司，圣洁的祭司。所以祭司呢就要献祭，那我们要献什么祭？献灵祭，就是要献属灵的祭。所以我们新约呢，我们要献的是属灵上的祭。那什么是灵祭呢？圣经里面当然提到各种不同的，譬如说我们要用嘴唇来颂赞神，这是嘴唇所结的果子的祭。我们要来做善事帮助别人，这也是一种属灵的祭。不过在这一切当中呢，最主要的灵祭就是要献上我们的自己，让神来使用我们，也就是今天的题目，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是新约的教导，要我们把自己献上这样子成为灵祭来献给神。好，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然后现在呢，我们要来思想一下，那什么是活祭？其实神真正要的祭不是动物的祭。你想想看，这些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把牛羊献上去，这些牛羊是不是用钱买的？这些牛羊难道他自愿说我把自己献上吗？他们是被强迫献上的。所以当一个人献上牛羊的祭的时候，并不是神真正要这样的祭。神真正要的祭是这个祭物他心甘情愿献上自己，不是被强迫的。那你说，那现在哪有这个完美的祭物呢？我们今天每个人都犯了罪，我要献上我自己，那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现在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成为完美的祭物。那怎么办呢？那天下人间只有主耶稣他是完美，他可以成为完美的祭物，因为他没有犯过任何的罪，所以他愿意替我们成为赎罪祭，圣经讲的。所以他只有他够资格，他也愿意来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所以我们知道，当耶稣把自己献上当作赎罪祭的时候，那么他跟动物的祭不一样。动物的祭呢，被献他就停在那个死亡的光景，可是耶稣基督呢，他献上他自己，第三天他复活了。 所以呢，对耶稣来说，这个死的记忆呢就变成活的记忆了，因为他复活了，不再停在死亡的光景。所以耶稣是活祭。那你说耶稣是活祭跟我是活祭到底有什么关系？那这时候我们就来想到什么叫做信耶稣。信耶稣的意思呢，就是借着信心我们跟耶稣联合。怎么样联合？就是耶稣的死就是我的死，耶稣的复活就是我的复活，就是这样联合。因此当我信耶稣的时候，我的旧人跟耶稣一起同死了，在十字架上同死，然后呢耶稣复活，对不对？所以我也跟他同活了。所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现在是新人活着。因此借着信心我跟耶稣联合，那么耶稣是活祭，我现在跟他联合，我也是活祭。所以呢，所以活祭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是活着，我现在是献给神的。那我们知道，一旦这个祭物献给神，你这个献的人就不再对这个祭物有主权了，不是吗？因为你献出去了嘛，你不能再把祭物拿回来，对不对？同样的，我们今天信耶稣的人，也就是把自己献给神了，我们是神的活祭，因此主权我们已经没有主权了，现在主权在神了。所以这是活祭真正的意义，我们现在是献给神的人。所以神要我们往东，我们不能够往西，对吧？因为这才叫做他是我的主人嘛。如果神叫我往东我往西的话，那会结果会如何？结果就会像约拿一样，神要约拿去往东向尼尼微传福音，结果约拿偏偏要往西往他失去，结果呢他就被怎么样放到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然后他在鱼肚子里面悔改，那鱼就把他吐出来，吐出来以后让他做什么？只好往东了，只好往东去传福音了。因为约拿他没有明白他的身份，约拿的身份他是神的先知，那先知就只有一个目的，先知就是神要你做什么，要你说什么你就做什么，说什么，这是先知。所以约拿呢，他为什么不愿意往东去传福音？因为他有私欲，因为他不要这些尼尼微人，因为当时尼尼微是以色列的敌人，所以他不要这些尼尼微人呢得救，他宁愿神把他们毁灭，所以他不愿意去传福音。所以就是这位先知他有私欲，以至于他白白受苦，他没有照神的旨意来做。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就看到我们一个信主的人，我们就是神的活祭。那所以什么叫做活祭？活祭不只是说我的身体活着，因为现在神救我们是救我们的灵魂，对吧？所以活祭呢不只身体活着，而且是我的灵活过来了，因为我信了耶稣，我灵活过来了，所以我现在是以新人来归向神，所以现在神是我的主人。好，所以这是活祭的意义哈。我已经解释第一个重点，什么叫做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是我把我的主权交出去，让神来做我的主人，我是活着的祭物。好，我们来思想第二个重点，那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为什么要把我自己献上当作活祭？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要答案就在第一节，圣经的第一节，他第一节这样说，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你特别注意到这个第一节的第一句话就是所以，有所以就有因为，不是吗？那所以他第十二章开始就讲所以，那表示前面的就是因为，因此呢，他的因为是在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也就是因为有第一章到第十一章这个基础，所以才会有第十二章以后的所以这个结论。那么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到底在讲什么呢？如果你有读过罗马书的话，你可以知道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主要在讲三个部分。那第一章到第五章在讲因信称义，人怎么样得救，然后称义以后有什么福气。然后呢，第六章到第八章在讲成圣，因为称义只是说我地位上是义人，然后六到八章是我怎么样实际活出来成为义人，所以是成圣的过程。然后九章到十一章呢，就是在讲神对以色列人跟外邦人的救赎计划， 神怎么样来拯救，它是有先后顺序的。所以如果你要把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一章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神对人的诸般慈悲，怎么样拯救人，怎么样让他能够脱离罪的捆绑，这是神对人的诸般慈悲。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十二章的第一节他说，所以因为根据一章到十一章神对人的诸般慈悲，所以他这样说，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保罗在这边讲的不是说我现在要跟你讲的是根据我个人的意见或个人的想法，不是，我现在要跟你讲的呢，这个结论呢，是根据神对你们的诸般慈悲，所以我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所以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说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是乃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是理所当然？我们想想看，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把我们从罪的捆绑当中救赎了出来，所以我们是不是算是欠神的债呢？因为现在是神救我们，不是吗？所以我们现在是欠神的债，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怎么样欠神的债？现在神是我们的主人，神有权利要我们照他的意思去做，因为他救了我们。你知道在旧约里面有这样一个原则哈，我举个例子，那时候以色列人在埃及地，那么在埃及地呢，神要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但是埃及的法老不愿意放，所以就一灾一灾的降，降到第十灾呢，是什么灾呢？杀长子之灾。然后呢，神就那时候呢，神就跟他们讲，他说我现在要把住在埃及地的所有的长子，包括这个头身的牲畜一样，全部杀掉，击杀。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事实上是包括以色列人跟埃及人全部头身的都要击杀。你说为什么连以色列人要击杀？因为当时住在埃及地的埃及人也好，以色列人也好，他们都是在拜偶像，不认识耶和华是真神，所以神说我要击杀所有的长子。但是神给以色列人开了一条路，神给以色列人开了路，就是说如果你把一只羊羔杀了以后呢，把它的血涂在门框门楣上面的话，那么这个灭命的天使一看到这个门上面有血，他就跳过，这个就是逾越节的意思，对吧？逾越就跳过嘛。所以呢，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呢听了，以色列人呢，他们的门上面都涂了羊的血，所以那天晚上灭命的天使一过的时候呢，所有以色列人长子都没有死，都是埃及人的长子死掉。所以神就借着逾越节的羊羔来救了以色列人。所以那时候埃及人就叫以色列人赶快走，赶快走，不然下一次不晓得会发生什么灾害。所以以色列人呢走的时候还带着很多的金银财宝，因为埃及人送给他们的。所以以色列人出去以后呢，神就跟以色列人说，他说因为我救了你们，所以你们所有的这个头身的这个长子啊，都是属我的，都归我，都要来服侍我。不过现在呢，我让利未人来代替这些长子，所以让利未人代替你们的长子来服侍我。这是为什么利未人要服侍神，是这个原因。所以从这一点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真理，就是说神救赎百姓不是说哦让他得到自由就好了，神救赎百姓就是让他来归神了，他欠神的，所以现在神是他的主人的，法老不再是他的主人了。这是我们可以从这个旧约里面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神救赎的目的是要来服侍他。所以这就为什么保罗在这一节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因为神向你施了诸般的慈悲，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你这样把自己献上，这个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再来我们就来思想为什么要把身体献上，除了因为第一点是因为神给我们的诸般慈悲以外，第二点呢，我们要把自己献上的理由呢，他这里说是因为你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呢，你在原文来说呢，它叫做 logical worship。Logical worship 就是这是合理的，这是合逻辑的敬拜。 也就是说你这样子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这样的侍奉是合理的敬拜啊，你会觉得很奇怪。我们平常讲到侍奉，侍奉不就是做很多的事吗？很多的服事，这才叫侍奉啊。可是他说真正的侍奉是一种敬拜，真正的侍奉是一种敬拜。那为什么是这样说呢？你想想看，我今天我可以做很多的服事，但是如果我没有把我自己献上的话，我的服事是怎么样的服事？是不是照自己的意思来服事？因为我是我自己的主人嘛，所以我所做的一切就照我的意思嘛。神不要这样的服事，神要我们先把自己献上，然后呢听他的，那我们的服事才会合他的心意，不是这样吗？所以呢他说你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这样的服呢，这样的敬拜才是真正的敬拜，才是神所要的敬拜。你交给神，让神成为你的主人。我们知道在圣经有提到，比如说像法利赛人，法利赛人表面上看不是有很好的服事吗？你看他自己说的哦，每个礼拜都进食两次，然后呢所得的十分之一都奉献，很难得哦。百姓的师父，他是以色列人的宗教领袖，你看表面上是不是有很好的服事，很敬虔，不是他们。在马太福音23章耶稣这样说他们呢，他说你们是假冒为善的人，他甚至说毒蛇的种类，你怎么能够逃避地狱的刑罚，这么严重。所以法利赛人到底他做错了什么？他有这么好事，他表面上看很敬虔啊，他的问题在哪里？他的问题在于他的心不对，他的问题在于他没有把生命献上。所以他表面上很多的服事看起来都，但是事实上这是神不喜悦的。所以在这边就给我们很大的提醒，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服事，但是我们是不是把自己献上？那你怎么知道我是不是把自己献上呢？最简单的一个办法，除了礼拜天到教会来敬拜或礼拜五的团契以外，我其他时间我在想什么，我在做什么，我其他时间我是不是真的在敬拜神，我是不是真的 是一个活祭？最简单的辨别方式就是说，你其他的时间你是照自己的意思在活，还是照神的意思在活？这是最简单的辨别方式。你是不是活祭，就是不是从礼拜天看出来的，你是不是活祭是从礼拜一到礼拜五看出来的。所以为什么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除了因为神对我们的诸般慈悲，神要我们这样献给他，这个是合理的敬拜，这是他所要的服事，是这样的服事，先把自己献上，然后再去做很多的服事，这样才会照他的旨意。第三个理由，为什么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因为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才不会成为罪的奴仆，我们才能够脱离罪的捆绑。也许有些人会说，你要我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什么事情都听他的，那我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我都没有照自己的意思去活，我能不能不要做神的奴仆呢？因为 你都听到就是神的奴仆嘛，你说我能不能不要做奴仆呢？答案是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因为你不是神的奴仆，你就会是罪的奴仆，你没有第二条路。我们看看保罗怎么说。保罗在罗马书第6章16节他这样说，他说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你看在这边只有两条路， 你要么你就做顺命的奴仆，就是神的奴仆，听他的，那这样会成义， 就是会活出义人的生活。那如果你不这样做呢，你一定会做罪的奴仆，那罪的奴仆就以至于死，就走在灭亡的道路上面。所以现在只有两条路，你说我能不能不做奴仆？不可以。你不想做神的奴仆，那你只好做罪的奴仆。想想看这个有没有道理？你想想看，你说好，今天我不想照神的话去做，好，那我照我自己的话去做，不管什么事情，那结果如何？结果一定会犯罪，不是吗？你想想看，你说我这个脾气很不好，常常很容易发脾气，我怎么办？走不出来，我里面很容易嫉妒人，常常这个人比我好就嫉妒，或者是我里面有很多不饶恕人的，一想到他就生气，好像走不出我的这个罪的捆绑，那怎么办？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你照你的意思在生活，你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你照着我们的肉体在行事，所以你就没办法脱离罪的捆绑， 所以今天说我被罪捆绑，捆绑的好辛苦啊，我怎么办呢？那只有两条路嘛，一条路就是你要听神的，做神的奴仆，你不要，那你就做你自己的主人，你就做罪的奴仆，所以没有第二条路的。所以今天为什么神要我们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不是说这样才会荣，这样当然荣耀他，但是最主要还是为你的好处，你可以脱离罪的捆绑，你可以真的从罪里面走出来，因为你什么事情都听他的，他会帮助你的。好，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三个原因了，为什么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第一个，因为神向我们所给的诸般慈悲救我们，让我们能够成圣，那所以我们应该把自己献出来。第二个呢，因为当我们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这个才是神真正要我们的一种服事，也是要我们的敬拜。那第三个呢，为什么要献上？因为只有当你把自己献给神的时候，你才能够脱离罪的捆绑，你才能够胜过罪，胜过这个世界。这是三个理由。然后呢，下一个重点，我要怎么样把我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第三个重点哈。那答案在哪里？答案在第二节，所以请听我再读一下第二节哈。他这样说，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今天我们在讲说，我要把我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说那很简单，我就让身体让神来使用我的身体就好了嘛？问题是你有没有把你的心献上？你说我只要把身体献上，叫我心不献上，这有可能吗？我们想想看，一部车子怎么样发动，怎么样开动的？你要让这部车子动的话，你是不是要用你的钥匙去转动这个引擎，对吧？让引擎先发动，然后这个引擎呢，才借着传动器传到轮子，然后轮子再带动，对吧？整个车子在动，所以一定要引擎先发动，你整个车子才动嘛。我们的心呢，就像这把钥匙，你要先发动这个引擎，你心先献给神，你的整个身体才会献给神，不是吗？整个车子才会动起来，引擎先发动。所以当我们在谈说怎么样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我们事实上我们必须要谈，我要怎么样把我的心献上当作活祭，因为心给了，身体自然就给出去。所以刚才我们念的第二节呢，他就告诉我们有三个步骤，三个步骤教导我们怎么样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或者把我们的心先献上，然后呢身体就跟着献上，三个步骤啊。那第一个步骤呢，他说第一个呢，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今天我们在思想说怎么样能够胜过罪，胜过这个肉体的私欲，他告诉我们第一步，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么这里讲的效法呢，原来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呢是 conform 的意思，效法就 conform 呢就是被塑造成为一个模子，叫 conform， 被塑造成一个模子。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你要胜过这个世界吗？第一步，你不要被这个世界塑造成为一个模子，不要效法它，不要被它塑造成为一个模子。所以意思就是说，你要从世界走出来，虽然我们的身体是在世界里面，但是我们的心已经走出了这个世界，这个叫做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知道这个世界就像什么？这个世界就像启示录十七章十八章里面提到的。那么如果你去念启示录的话，十七章十八章他提到，他说这个是大巴比，这个淫妇大巴比伦，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呢就像这个淫妇一样，让各国都喝了他邪淫的酒，意思就是说呢，都被他引诱了，然后呢离弃真神去拜偶像，因为这世界就是要你这样做，所以每个国家都跟他有关系，都被迷惑了。所以这个世界就是高举世界上的事情，高举什么呢？高举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不是吗？你所有犯罪的事情，你归纳一下，是不是只有这三点？不是肉体的情欲，就是眼目的情欲，就是今生的骄傲。所有的广告你去看，就是要你去犯这三个罪。这是世界，所以这个世界就是高举这些，要你去犯罪，就像巴比伦大淫妇一样，在启示录写的。所以这个世界这样子，如果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再不警醒的话，我们就很容易被同化了，被同化。你看现在很多教会，他都慢慢被世界同化了，世界怎么样说他就跟着怎么做了。 所以这个世界越来越变成像索多玛俄摩拉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神怎么样来审判那个时代？用火跟硫磺烧灭那个时代。所以现在这个世界已经变成像那个世界一样，神如果那样子审判当时的时代，难道神不会审判现在的时代吗？一定会，对吧？所以 这就是为什么在启示录十八章第四节，神这样对他的百姓说，他警戒他的百姓，他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就是巴比伦城，你要不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为现在神要审判世界，如果你还在世界当中，你不出来的话，当神审判世界的时候，你跟着被审判。所以神说：我的百姓赶快从世界出来，免得他们被审判的时候，你跟着一起被审判，一起受到灾殃。所以我们今天是活祭，我们今天是信主的人，我们已经不再属这个世界了。你还记得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他这样说，他说：因为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是我信主的人，我跟世界有什么关系呢？对世界来说，我被钉在十字架上，我对我来说，世界被钉在十字架上，意思就是我跟世界没有关系了。所以这应该是成为我们跟世界的这种态度。那也许有人会说，你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讲起来很容易，可是呢实在是很难做到，因为这个世界对我的影响太大。没有错，我相信这个世界，你要不效法这个世界是很困难。其实我们看一看就知道，前一阵子我回台湾去，看到在街上啊，基本上每个人都在低头，走在街上，在等公车，在做什么事情都在低头，做什么？看他的 iPad 啦、iPhone 啦、smartphone 啦等等这些的，对不对？当然手机是很好，很方便，那我们可以很方便，但是如果你过度沉迷的话，你变成是进入世界里面，你 变成这个手机是你的偶像，变成拜偶像。所以呢，这就给我们很大的警醒哦，因为我听说每次这个有手机有新的产品出来的时候，这个世界好像疯狂一样，都在等待，已经变得这个样子了。所以呢，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他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就是这个意思。恶者他就用各样的方式让你沉迷在里面出不来，这就是世界。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那第一步，我们就是要不要去效法世界，这是负面的。好，第一个不要那样做。那第二步呢，就是那我要怎么做，是正面的。好，第二步他就告诉我们说，那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什么叫做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变化本来的意思，你去看原文的意思呢，就是 transform。 刚才效法是 conform， 这边的变化是 transform。 那这个 transform 这个字呢，就跟耶稣在登山变相，那个变相是同一个字。登山变相，你知道耶稣整个身体容貌都变得发光，对吧？荣耀的发光。所以神要我们怎么样变化，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 transform 呢，就是要我们像耶稣在登山变相那样变化，完全变化过来，不一样。然后这个字呢，全释放这个字也用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那边。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呢，他那边这样讲，他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边变成的也就是那个 transform。 所以你要怎么样心意更新而变化，这边就告诉我们答案了。你要变化，你就眼睛要看，你眼睛你看的是什么。如果你一直去看主耶稣的话，你会慢慢像他，是这个，慢慢变成像他一样，是这个意思。Transform 你自己变得像他一样。那你说，那我要怎么样去看主耶稣呢？耶稣到底在哪里啊？那最重要就是你要去好好去读福音书了。你看福音书里面是不是记载很多耶稣的事情？他怎么样说话？怎么样行事？他可以给我们很多属灵的榜样。那不只是我们去读福音书，事实上整本圣经就是神的话，不是吗？整本圣经是神的道。那我们说耶稣是道成肉身，就是神的道变成人。所以当你要去注视耶稣， 你读他的话，读整本圣经的时候，事实上你慢慢就会被他改变，越来会越像耶稣。因此呢，我们说我们怎么样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去读圣经，让神的话不断的来光照我们，不断的来改变我们。 这个就是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的一个管道。那对我来说呢，我每天早上最重要的一段时间就是我在神面前的灵修祷告，我都会这段时间非常宝贵的，我就跪在神的面前，安静的跪在神的面前，心里向神敞开来，然后读他的话语，让他用他的话呢来滋润我的心，好像春雨一样啊！我带着渴慕的心来读他的话，他就像春雨一样来浇灌这个渴慕的心田。然后呢，就是借着这样子，圣灵会借着神的话来给我智慧，给我方向，给我安慰，给我提醒。所以慢慢就在改变我，改变我的生命。因此呢，我这段灵修的时间非常宝贵。当我有这段灵修的时间以后，我心中里面就充满了属天的平安了。因此当我在踏出去去接触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我就可以胜过这个世界。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你要怎么样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第一步，你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这是负面的。第二步，你要正面的，你要让神的话来改变你，让你心意更新而变化。第三步，他说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第三步是什么？第三步就是要来查验神的旨意。那么这边呢，常常我们会听到有人问这个问题，他说我怎么样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常常听到说告诉我我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那问这样的问题的人呢，基本上有两种人。第一种人，他真的不明白神的旨意，他很想照神的旨意做，他不明白说没办法做，是第一种人。那么第二种人是怎么样？就事实上他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但是因为神的旨意跟他的私欲不合，他里面有私欲的，他不想这样做，所以他假装不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到处问说啊，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其实他知道的。事实上要明白神的旨意呢，圣经已经给我们方法了。我们刚才念的这段经文不是很清楚吗？他说你要怎么样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第一点呢，你要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第二点呢，你要让神的话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样就是在预备你的心。然后你这样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变化以后，你就很容易去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当你这样去预备心以后，你就有能力，而且你也要去查验神的旨意。那这里的查验呢，如果你去看原文呢，它的意思是 test and approve， 就是说查考，然后呢要验证。对神的旨意你要去查考，然后你要去验证。那我怎么样能够查考跟验证？一定要我的心对了以后，我才能够有这个能力去查考去验证。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现在要有一部收音机，现在很少人听收音机，不过假设有一个收音机，你打开来你要听这个气象报告，那可是你调的频率呢是别的电台，你怎么样能够听得到气象报告？不可能，除非你的频率跟气象报告台出来的频率是一样，你才能听得到，对吧？这很清楚。同样的，如果我们整天呢在思想世界上的事，被世界上的事充满的话，就好像你的心在调频，你调到世界一样。你说神啊，告诉我你的旨意是什么？那神跟你讲话，你听得到吗？你现在的频率不对，你听不到的。所以为什么前面一直在告诉我们说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要让你调频调对。你调到神那边的时候，你自然听得到他的声音，你自然明白他的旨意是什么。所以呢，这边就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如果真的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不能够带着私欲到神的面前来。如果你带着自己的私欲到神面前来祷告说，神啊，你的旨意什么？这是虚假的，因为神跟你讲你也不会听，因为你已经有私欲了。所以你要到神面前来寻求他的旨意的时候，你一定要把主权交出去，因为你是活祭。你要说，神啊，我是活祭，你是我的主人，现在下面前面这个道路怎么走，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处理，你是我的主人，你告诉我，我愿意听。要这种心态，你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要调频要调对。所以呢，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当神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或神借着圣经的话来告诉我们引导我们方向的时候，我们会知道的。因为我平常就是心在神的话语上了，所以马上会知道，圣灵会借着神的话来告诉我们。 那不管神的旨意是什么，这边告诉我们，神的旨意呢，一定是纯全善良和喜悦的旨意。那讲到他善良呢，因为神的旨意一定对我们只有属灵的益处，绝对不会害我们。讲到他的纯全呢，是讲到他的完美，他一定不会有错的。然后讲到他是可喜悦的，就是说你遵循他的旨意呢，你会很喜欢遵循他的旨意，而且你遵循了之后你觉得心里有喜乐，这叫可喜悦的。所以当你调频调对了以后，整天在想神的话语的时候呢，你会很喜欢去遵循他的旨意的。在那个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四节，耶稣跟门徒这样说，他说，我的食物呢，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想想看，耶稣的食物就是遵行神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耶稣他的意思说，他的属灵的满足呢，是来自于他照神的话去做，他属灵的食物，他的满足。那今天我们的满足是不是也是一样呢？我们真正的满足是不是也是照神的话去做？想想看，今天如果说我不照神的话去做，我被世界影响了，我跟世界妥协了，结果如何？我因为跟世界妥协，我犯罪了，结果过后我是不是会很自责？如果是重生的人的话，是不是会很自责，觉得我当时不应该跟世界妥协？但是如果我坚守主的道，坚持照他的话去做，我不跟世界妥协，虽然当时会很痛苦，因为你逆着潮流在走嘛，但是过了以后呢，你会怎么样？你会得到真正的满足，你会得到属灵上的平安跟满足。这个就是我们的属灵的食物，我们的食物也是遵循他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所以如果我们想要知道说一个重生的生命应该是怎么样一个生命呢，就是一个愿意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愿意照神的旨意来做的人。在圣经里面有一篇诗是最长的诗，还知道吗？最长的诗是诗篇119篇。那么诗篇119篇里面呢，有22段经文，因为它照希伯来文的字母，对不对？有22个字母，它22段，它每一段呢，有八节，所以总共176节，是最长的一篇诗。那很多人在灵修的时候碰到这一篇，可能都跳过，因为太长了，不晓得要读到什么时候。以前我刚信主的时候也是这样，觉得讲来讲去都是一样，都在讲神的话。可是后来呢，我真的好好去读的时候，我发现诗篇119篇非常宝贵。你看到作者啊，如果你说重生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你看这一篇你就知道，这就是重生的生命。重生的生命就是很喜乐的来遵行神的话，很渴慕读他的话，昼夜思想他的话。如果别人不遵行神的话，他会非常伤心，甚至流泪。然后他一天七次赞美神，赞美他的话。你真的好好去读诗篇119篇。我常常这样读，然后常常会祷告神啊，赐给我像他那样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呢，从这两节经文里面呢，我们就学到了第一个，我什么叫做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什么是活祭？就是我现在是活的祭物，我不但身体活着，我的灵里是活着，我是新人，向神活着。所以神叫我做什么，我是听他的，因为他是我的主人，他救了我，所以我是欠债的人，我欠他的债。所以为什么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因为他向我显了诸般的慈悲，我这样把自己献上是理所当然的，是真正的敬拜。然后呢，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就能够胜过罪，胜过这个世界，我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我要怎么做？我负面，我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不要被世界影响；正面，我要不断的被他的话改变，不断去读他的话。然后这时候呢，我调频调对了，我就有能力去查验他的旨意，去明白他的旨意。然后一旦明白了以后，我赶快去遵行他的旨意，你会得到真正的属灵的满足，得到真正的平安。试试看，每天早上或者每天早一段最宝贵的时间，你就自己 在神的面前敞开你的心来读他的话，求他用他的话来改变你的生命，像诗人那样子，或像圣经的伟人那样子，你一直去思想他的话，你的生命越来越像主耶稣，然后你就越来越得到自由，你就能够胜过这些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胜过各种爱发脾气啦、各种这个嫉妒啦或不饶恕等等这些的罪性，而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神要我们这样做，不只是为他，而事实上是为我们的好处。那所以最后呢，我用有一首诗歌的话哈，我们来彼此勉励。这首诗歌名字叫做《都归耶稣》，都归耶稣。他这样讲，他是一种祷告。他说：“愿我双手为主做工，愿我双足跟主行，愿我双目只见耶稣，愿我口舌颂主名，都归耶稣，都归耶稣，都归耶稣，我救主，都归耶稣，都归耶稣，都归耶稣，我救主，把自己完全献上。”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用你的话语再度来提醒我们，你救赎了我们，你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你的仆人。主啊，只有真正把我们自己献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脱离这个罪的捆绑，才能够真正的得到这个属天的平安。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把自己献上，这是乃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你用了生命，已经先把你自己的生命献上了，你这样救赎我们，我们理所当然要把自己献上，何况这就是为了我们属灵的益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们每天都能够有一段很宝贵的时间在你面前的灵修祷告，让你的话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眼目不断地去注视我们的主耶稣，以至于我们生命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而得到真正的自由，得到属天的平安。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